奥斯蒙蒂尔说。塞瓦尔，塞瓦尔说，可能只是为了多出版一些那该死的诗。不知为何，他又一次指向阿里，指着他的生殖器，仿佛他和诗集出版有关。但接着他停了一下，走上前一步，拍击着讲台。奥斯蒙蒂尔说，该死的塞瓦尔，我真应该拿双倍工资替你胡扯八道。塞瓦尔说，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指出，揭穿他们的真面目，否则一切都会完蛋。你站在哪一边？他毫不客气地问阿里。
我？
阿里犹豫不决地说，
我只想把衣服先穿上。
塞瓦尔严厉地瞪着他，好像在说，你可没那么容易就从这件事中逃脱。后来仿佛是奥斯蒙蒂尔让他恢复了理智，他说，恐怕我们得完成这次搜查，无法绕开。我们收到确切的消息，就像塞瓦尔说的，尽管我相信你永远不会犯错。表哥，每个人都得履行职责，不管做那件事情多么令人反感。你明白我们要做什么吧？
阿里转过身看了看奥斯蒙蒂尔，他感觉自己的那个东西变成了广告牌挂在自己身上。
他想进一步问问他们收到的消息和他们的口，他没听懂奥斯蒙蒂尔的说法，他们的嗅觉是否无法替代这样的检查？可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点点头。奥斯蒙蒂尔说，照我说的去做，你最好趴在讲台上，他会帮你放松肌肉。你懂我在说什么，当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做完了，也不会再提这件事。奥斯蒙蒂尔低头看看软膏罐。
阿里朝讲台走了一步，向前俯身，自动打开双腿。
塞瓦尔站在他面前，可能是为了安抚他，或者相反，为了防止阿里抵抗。他听见奥斯蒙蒂尔在他身后摆弄东西，在做准备。出于本能，他向旁边看去，却突然被一种冰冷的恐惧攫住。害怕奥斯蒙蒂尔拉下自己的裤子，可他不敢回头看，虽然他确实瞥见奥斯蒙蒂尔的身影就在他身后。阿里的目光在疯狂搜寻某一种蜘蛛，可什么也没找到，最终落在杂志上，女孩的脸上。她的嘴角带着痛苦与讽刺。当奥斯蒙蒂尔粗大的手指慢慢滑入阿里的直肠，他仿佛想说，现在你尝到女人活在男人的世界里是什么滋味了。
间奏。黑色头发，绿色连衣裙，从现在起我可以去爱你之外的其他男人。
某个时刻，这种念头会突然让我们感到困惑，为什么我已经活过，为什么我还活着？假如我们从不发问，从不怀疑，漫不经心地消磨日日夜夜，或是匆匆忙忙把日子打发掉，那么我们什么都留不住，除了最新式的手机，最流行的歌曲。可能我们早晚都会碰壁，无路可走。可能我们的怀疑，我们的问题会像炸弹一样在我们身体内引爆，让生活彻底紊乱，让一切改变和扭曲。那些东西你向来难以察觉，充其量只是你日常生活中无聊的刺激。早餐桌上大声咀嚼的声音，一节挤在牙刷中间的牙膏，它们会在一瞬间变得势不可挡，让你的手臂变成一声麻木的尖叫，把一切生活从桌子上扫除。紧接着，就是侯尔马维酒店的两天两夜。冰蓝色的胡纳湾，在每一道峡湾和水湾里，鱼在深海里静静地游，他们的血很冷，他们几乎对生命一无所知。布兰迪尔驾着小渔船出海，柴油发动机低沉的声音伴随他驶向广阔的海湾。 北风捎来永恒冬天的消息，不断刮擦着沿岸光秃秃的山坡。布兰迪尔把渔网线沉入大海，他比人类的生命更深邃，核心却更坚硬。他听着柴油发动机低声哼唱着带着油腻气的歌曲，听着收音机或是一张海米尔男声合唱团的 CD， 挟着咖啡，吸着烟斗，再回到侯尔马维克的家。舍佛恩正在酒店等着他，带着他的片鱼刀，他的痛苦和他对男人的渴望。而他老婆亚历山德拉在合作社上班，他有乌黑的头发和动人的笑声。布兰迪尔耷拉着眼皮抽着烟斗。特雷基德利湾的两个农民冒着危险在恶劣的天气里开了100千米，只是为了买一个三明治、一点热食、一升牛奶和酒水区的两瓶啤酒，只是为了感受他的存在，看看他的模样，听听他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。阿里开着车向南走，并不是往家的方向开，在合作社停了下来。现在我们不用那个危险的字眼，家也许从未用过。他在合作社门口停了一会儿，那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形的建筑，立在村口，样子很像一个仓库。这没什么可骄傲的，冰岛丑陋的建筑实在太多，仿佛我们还没意识到这些建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。一座沉闷的建筑物会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我们的存在更加乏味。亚历山德拉坐在仓库里，阿里在货架上翻找的时候，他起身过两次。他明白了，舍佛恩并没有夸大他的美丽和光芒，或是磁力。他就像音乐，阿里不由自主地想着。他正为两个苹果和一瓶酸奶饮料付钱，亚历山德拉向他微笑，那笑意一直蔓延到他黑发下的棕色眼睛里。他的心跳突然愚蠢地停了一下，好像自己突然变成了十几岁的少年，一个男孩赤裸裸的，毫无防备，绝非一个生活在废墟中的40多岁的中年男人。两天两夜前他崩溃了，一个神秘的原子弹炸烂了每一座大楼，他继续生活在废墟中，但辐射正在他的血液中扩散。也许他早上发了火，阿里边想边走向自己的车。天色越来越暗，第一片雪花开始飘落。也许他对人不公平，自私任性，只顾着自己美丽，喜欢听可怕的音乐。他自言自语，像是在重复着一句咒语，仿佛要挣脱侯尔马维克。他在山坡上看见一座临海的小房子，正在出售或者出租。那些能够日夜俯瞰大海的人一定不会伤心到哪儿去。在这里定居的想法在他心头逗留了一阵。住在这里就像住在生命的边缘。他脚下被撕裂的大地可以自动愈合。他甚至能写一本关于约翰·西约尔·永松的书。多年以前，他才20几岁的时候，就梦想着写这本书。这当然是个疯狂的想法，却很有吸引力。每当亚历山德拉注视着他，这种想法就膨胀得厉害。他发动汽车，开走，开进雪里。他咒骂着布兰迪尔，他拥有一艘渔船，拥有海上的生活。他娶了那样一个女人为妻，是多么有福。他也丝毫不担心抽烟斗会得癌症，烟斗带给他的只有平静和沉思，肯定不是癌症，自然也不是痛苦地死在医院里。他血管里的吗啡将剥夺他的尊严，只留给他痛苦。